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引进大家的一个引导性的，也是一个基要性的一个经节，非常有意思。这个经节是很难的，啊，很难解的，啊，它里边信息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思考这一段圣经启示当中的啊一些要义，不是全面的，是一些要义。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经节，甚至有点可怕的经节？这里边谈的这些人，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勾画一下他们。嗯，他们的信带出来的这样一些内涵，你看是不是？第一，他们亲身实主。他们亲身使用，他们曾经跟这个道成肉身的主面对面过，甚至还可能跟他有些交谈。这是我们现在人所以梦寐以求，但是我们去求之不得的事，是不是这样啊？这批人可不简单的啊！这批人呼喊他主的时候，很可能是看到耶稣在这走过了啊，主爱了，在那啊，是这样一批人，不是简单的。第二个，他是亲口认主，你看他当着耶稣面还主啊主啊，还亲口认主。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的口中承认心里相信，怎么就得救？所以他亲身认识主的，他不仅认识主啊，他不仅看到了耶稣基督，同时呢他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一点不简单。我们再看他亲身传主，你看他是奉主的名传扬主，主的道，这不简单。他宣扬主的信息，宣扬啊耶稣基督啊啊，无论是这个师爷也好，无论是老师也好，无论是这个啊拉比也好，无论是主也好，但是总而言之，他是传扬啊一些关于耶稣的信息，这也不简单啊。我们说基督徒有完成使命，我们也在传扬主。你看他那个时候也就在传，而且很积极。还有一点啊，就是亲行神迹，奉主名亲神迹啊，奉耶稣的名我赶紧的，而且这个神迹大有果效，你看了吗？鬼都被他赶走了，大家过想，这四点加在一起，就把我们都给吓坏了。哟，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个东西。这些人不仅是一般的信徒啊，他绝对不会像我们这样是平信徒，他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啊，这个核心同工、使徒性的人物啊，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权柄，而且这么啊大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看来还很羡慕这些人的。我们现在可能周延传道最近也经历了一些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传道，我们讲讲神的话语。你看他现在不仅看到了主，认识主，而且奉主名传道，最后还行神迹，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你看现在很多的教会灵教确实有这哇就行神迹这样的情况，但是结果很可怕，结果却完全不同，他与主无缘。耶稣怎么说？你看我去吧，你们是作恶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可怕不可怕？所以这段圣经变得非常难啊！很多牧者讲这段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很怕讲的，因为讲完以后大家哇，你都没有信心，这样的人都主都没有信心，那我们呢？何况我们呢？这不是很可怕的吗？那怎么办？我们要从这一段经节当中得出什么结论？得出什么结论？是不是大家一盆冷水完了，大家很可能99%的人都对自己的救恩没有信心呢？还是这个圣经这段经节当中有它个别的重点，有它特别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当时谈话的时候是一种就像《论语》一样是随机的这样谈的，所以他会把一个整全的真理通过不同侧面谈出来，所以我们拼接起来才是一个整全的救恩，而不能断章取义的拿出一块啊我们这样谈。如果这样谈的话，就像富人进天国就骆驼进针眼，意思就是有钱人全部能进。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基本上我们连我算上也不是无产阶级，所以都进不了。那首先就是义军啊、徐帆啊，还有其他人都要出去，都肯定是进不去的。 这不是很可怕吗？其实神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神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小的故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啊，神原来说的是什么。我们啊，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你们也有，我呢啊记得很生动，在我脑子里记得很生动。你们现在都是独生子了，而且父母有很多的，无论是因为主动的啊放弃一些职业，还是下岗在家照顾你，包括爷爷、姥姥各方面四个长者都照顾你。我们那个是不这样，我们那个是整是文革的时候啊，父母都是女人能顶半边天，父母一个再一个的都出去工作，所以我们都是叫做挎钥匙的儿童，就是每一个家里老大挎着钥匙，然后带着弟弟妹妹的在外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要谈这种运动会的时候，我脑子里我想着很多。我们那个时候打雪仗啊，藏着捉迷藏，我们那个打垒球，那就是玩的都是非常好。所以你刚才一说，我脑子里就想起了，哇，那种真是天真浪漫的那个时光，就是啊，你知道吗？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影片所写的那个样子，一群一群的孩子，一群一群的孩子，都是这样吧。所以我在玩的时候就出现有这么一件事啊，就是这么一类事，你们可能都有经历啊，但是也许没有经历，因为你们没有这么一群一群的玩。因为那个时候家长都搞文革，都去上班了，留下的孩子呢几乎是属于一种放任自然啊，自生自长的这种状态，也很好。那个时候就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小老大啊，小老大再出一点，到了青春区我们就叫小流氓啊，小流氓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变得很大了，就变成中流氓、大流氓，所以那些人就成为那像小黑帮一样小老大。所以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我们叫居委会、每一个居委会，一般都有几个这样的老大式的人物。在老大当中，几个老大就有一个是最老大的啊，所以大家呢听到这样的这一些人的话呢，大家都是很佩服的。一说哇，你跟这个人有认识，哇，我非常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有些小孩可能跟这个小老大见过一面，可能跟他谈过一次话，然后他到各处就说，哎，我认识认识、啊、他是我背后的啊，我撑腰的啊，以后怎么样他给我拔创。所以有些小孩比如说我们要欺负他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小孩要欺负他的时候，他要提出我认识谁谁，你有他敢马上就镇住了，哇，你认识他，马上就不敢再说了。对吧？实际上他是这样，实际上呢，那个老大根本不认识他，或者认识他只是泛泛的，根本就根本不纳他不待见他的。但是他只要说出他名字啊，曾经我跟他一起吃过饭，或者那那帮人都被震慑住了，啊，都给吓住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叫做小林子，所以大家一认识他，说认小林子，所以大家都傻眼了，都知道那小子最火最厉害，下手最狠。这样，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一个有权柄的人可能完全不认识。有些人我们叫做狐假虎威，就是历史上这个寓言是吧，就是他老虎根本不认识这个，但是因为他走在老虎旁边，别的所谓小猫小狗小熊都会吓跑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并没有跟真正的这个有权柄的人建立这个联系。所以类似的时间在我们人类社会，只要是有社区有智慧的这样一批人当中，常常发生。所以我们啊，再思考在历史上的问题，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文革当中有很多这种现象，明白吗？所以一派出来了，说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啊，毛主席来了以后曾经给我们几个指示，最高指示，所以我们就出来啊，我们叫百万雄师啊，那边要做红色井冈山，哇，这边就打来打去。实际上呢，毛泽东根本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拿出这个旗号来以后是造反派吗？是帮派，所以哇，其他的人就一哄而上，都跟着他走啊。所以那个时候短短的一个月，可能就组织几十万人，而且其他人都要怕他们啊，他们一来了都要怕他们，是这样的。时候文革现象是这样啊，文革现象当然倒台的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因为他假传圣旨。这个现象用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搞起来，就是所谓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谋啊，有一些更近身一点，也许这个天子认识他啊，也许他也跟这个天子啊过从还蛮密的，但是他们俩没有真正的这种关系，这种信任一体化的关系，没有这个关系。他用这个只是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这是出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么一种啊人际关系。他们俩认识不认识？他跟汉献帝认识，但是呢，他们完全不是一致的，完全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人文现象，一种生命现象、社会现象，我们就出现了两种信之行啊，就是我们小组的名字信之行。我希望我们这个小组要辨明我们是到底是哪一类信之行。什么叫信之行呢？就是信仰所带出的行为和实践来。所以信仰或多或少总要带出一种实践，有些情况是不实践，不实践依然是你信仰的一种反应啊。信之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出现了两种，一种叫随己意而行的一种信之行，一种是什么呢？遵父旨意而行的信之行。遵父而旨意的信之行是与神一致的生命一致的信之行，是从神而出，尊神为大，最后荣耀神的一种信。还有一种是假借父意、假借父名，然后呢按着自己的，有的时候是有预谋啊，有奸诈的这种心，有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哎，我就是信了以后啊，但是他也不了解父的心意啊，然后就去做，做了好像也有果效，但实际上呢完全不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这两种性质，实际上刚才那经文，那三节经文谈的实际上是两类信仰的做法，都带出了信仰的结果，信仰的这种表现出来的行为啊，我传呼你是主，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但是呢他所做的东西不是神要他做的，也不是神旨意，神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他，让他去托付他这样做，他是自己的逞凶妄为，自己的心血来潮，自己做出一些东西来，实际上呢跟神没有真正的缘分啊。实际上那圣经带出的实际上是两个这样的一种情况，都是奉主名，一个呢是完全是自己的逞凶妄为，一个呢真正在神的引导下去做事，是这样的两个信之行。所以第一个信之行我们叫做人本之信，第二个信之行我们叫做神本之信，这就使两类信有一个截然的鸿沟划分出来了。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人本之信，我们追求的是神本之信。一个有人本之信的，我们谈到人本之信啊，这个信这一个词啊，在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包括中文翻译上都用一个信，但是这个信我们知道根据不同的含义、不同处境，我们看这个信可以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内涵，明白吧？所以光人本主义 humanism 我们可以翻译成啊人道主义啊人文主义啊人本主义等等，而人道主义我们又知道有很多的，有后现代的人道主义，还有这种经典人道主义，还有中国儒家人道主义，还有其他人的，所以都不同。我们看到这个信当中，其实在圣经里边常常就用这么一个信字，但是信里边的内涵太不同了，信内涵太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信仰人生，我们这已经谈到这是第六讲了，有其中可能有一讲没讲，但是我们也讲了大概四五讲，这是第六讲。我们要谈信仰人生当中要谈出信仰的进阶，也就是信仰的层次，然后信仰的内涵，然后告诉大家整个圣经启示的这个正确的信仰是一个什么含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解清楚的啊，我们首先要画出一条界限来，什么是人本之信，什么是神本之信。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追求的是神本之信，是遵父意而行的，而不是凭己意称父名的人本之信。明白了吧？大家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走。人本之信的种种我们要给大家看，这是最从最浅显的我们找到最高深、最具有欺骗性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人本之性。我们不要被这个变乱了，同时我们反攻啊自省，我们看到我们信仰当中有多少是人本之性？这两种性有可能是掺杂的。我在座的，我告诉大家，因为神新约时代已经开始了，圣灵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从不怀疑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得着了神本之性。什么是神本之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但是我们可能还参加着许多人本之信的做法啊，这是我要给大家剥离出来的，使大家的信带有更多的啊遵父意而行的成分，而不是凭己意逞能的成分。我们大家翻一下圣经，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他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因他心里的，这里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到他的子民当中，在耶路撒冷，也是耶稣来要宣讲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样信息当中，实际上耶稣主要的听众，主要想争取的一批人就是这批人。所以他行了很多神迹以外的话呢，许多人见了他，然后就信了他的名。信他什么名啊？因为在犹太人当中，信了他的名的意思就是，我以你为大，我要尊你为圣，我要认你为主了，我要跟从你了，我要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耶稣行了神迹来显出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权柄，然后这些人都看到了，而且也都信了他的名。圣经明确的告诉他，信了他的名，也就是愿意尊他为主，愿意跟从他。你看二十四节说了一个很可怕的话，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啊，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首先最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里边说明什么？虽然你现在尊你认接的伟大，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关，大家要知道，就是你的信仰的对方对你的回应。若没有这个回应，你这个信常常是没有果效的。而这个回应的内涵，我是给你什么？我是给你个神迹，让你好了，站起来了，还是我给你一句话，让你很乐，还是我给你一笔钱，让你很富足，还是什么呢？我给你永生，给你救恩，最后你真正得到了，这个最关键。所以信仰就出现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信叫做感性之信，就是我看到了，我兴奋了，哇，我感情冲动，我追求了，哇，主啊，我愿意跟他，这样的一批人，这样一批人，若耶稣基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的信，我们叫做用恋爱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单相思，对，叫单相思，你做不了，而且还。最关键的是耶稣不讲自己交到他们，意思耶稣要把他生命给他们，耶稣若没有给他们生命的话，那些人只愿信称愿意做基督还是茫然。所以这里边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被耶稣神迹医起来的那些人，他们得救吗？我问你，那些被神迹医好的那些人，也称耶稣是主啊，他是弥赛亚，那些人得救吗？我问大家，那些人得救吗？对，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说不知道也对了。因为什么呢？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他们是不得救的，他们只是彰显了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你们中间做了这些事，你们未必得救。但是耶稣如果他最后复活以后的话，真正是恩典，再把那些人以后圣灵重生以后，再把真正的交托给他们的时候，圣灵重生内住是什么？就是神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我们得到圣灵内住，实际上是我们得救恩最根本的确据，也就是这里边耶稣他教给我们，这是最最关键的。否则的话都属于感性之信，感性之信更有可能，或者是在这段圣经里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单相思的心，没有神的生命的心。那么我们发人深省，我们要反思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很多东西。这里边发人深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信仰的双向性，或者叫做关系性啊，或者叫做交互性。什么叫做交互？就是生命与生命的这样的交互，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这样一种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互相舍己啊、互相共享，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是信仰的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属性。可是很多人没有得到这个属性，以为我认识他的名，我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那个存在跟我的生命没有交流，没有团契，没有交互，还是茫然。所以信仰我们就从理感性层次相信看到了可以了， 进入了更深的一种思考。如果那一方面不给我回应，我还是枉然。再有一个就是神的主导性和赐予性就出来了，神的主导性和赐予性出来。什么叫主导性啊？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简单的例子，就人和人关系当中可以常常出现这种关系，就谈恋爱的人谁主动谁被动啊，或者是谁是那个决定方。我们知道有些男孩追女孩的时候，若这个男孩追的是一个公主天仙性的孩子啊，各方面又聪慧又优越又漂亮的时候，他就没有做他底。所以这段情缘真正的取决方是谁呢？是那女孩。还有一种，一个 Cinderella 式的人物追求一个白马王子，主权是谁？是那白马王子。所以你追求的时候心里都知道到底谁是那最后那主动权。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人认主啊，怎么会好像很火热，好像很投入，但是主是决定的，我愿意给你，主是那个主动方。人和人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情况就出来，抱不远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刚才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还有从另一个例子可以出来，就是求职的时候。我相信有公司，我相信这公司总裁，哇，像张瑞敏一样这么棒，我相信你，我相信我赞扬你，我愿意跟随你，你把那个位置给我吧，我愿意做你的副总啊，我愿意得那个高薪啊，你给我吧。主权是谁呀？那个总裁呀，不是说你一表态你这东西你就拿到那位置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哇，就是不停的感觉好像怎么样，实际上呢，神若不给你，你搞的这些东西全是一厢情愿，全是枉然，全是作秀，全是给别人看好像怎么样。有很多男孩追着女孩说啊，会这样哇，他已经给我，你看他已经的，或有些女孩追男孩也是这样啊，他怎么样，但实际上那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常常有这样女孩单相思起来的时候，他常常他把他的反对都变成了对他的一种媚眼，他是这样的。其实这是单相思的东西。求友也是这样啊，刚才我谈到恋爱当中一种求友，还有一种求友就是未观位高这个权重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跟他相求的时候，我们更要看他的脸色，更要看他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缺口，不要求他了，他很忙，他是大人物，他什么，我们叫他，不是说我们这一认他，我们认他的，我们就可以从他那儿支取很多的他的很多的恩典，他的很多的财富，不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交互性，还有一个谁是主导谁是次要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再看人本之性，还有第二个层次。约翰福音大家打开3章1到3节，约翰福音3章1到3节，我们一起念。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迪姆，是犹太人的官，惹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把他画了一个横线告诉大家，他说这个尼格底姆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什么意思？他亲眼看到耶稣了，而且不仅看过一次他行事，他可能观察了好几次，而且偷偷的去观察完以后他冷静的思考，然后他得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不单单是感性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拉比，叫尼格底姆，他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啊，因为被情绪掀起来，不是这样，他经过冷静的观察思考比较，最后得出这样结论，然后夜里偷偷的去来见耶稣，然后把这个东西耶稣郑重其事的表明出来。耶稣说了一个，若不重生不能见神国，若没有圣灵不能见神国，就这样。这里边反映出人在信仰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实质，就是什么呢？人是通过观察理性头脑的思考，最后得出一种证据 evidence， 然后说什么，因为这个所以我相信，我管它叫做理性之信。理性之信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学位越高的中博士啊，中博士后 诸大学教授，诸啊各方面的精英，你们特别要反思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还是掺杂着很多理性之心。理性之心不是不对，但是这个层次的理性之心却不能得永生，却不能得永生。我们发完申请，我们再看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看理性的基督徒，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啊，思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最后他说这个世界应该有个创造者啊，我这样相信要舒服得多。因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创造者，完全随机的碰出这个世界来，我几乎越想越不可能。所以我相信神啊，我也认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因为这样做更符合我的理性。你看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对不对？很多人进基督教是这样，但他进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这样。你要让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你也信吗？啊，你不信的话，你不是你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吗？你看达尔文的现在进化论，现在错误百出，漏洞百出，你还是要信吗？啊，我就是这样信的啊，这样。那么这样一种信仰，是不是真正给你带来永生呢？耶稣说的非常好，若没有借着圣灵的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理性基督徒从总的来讲，还是人本之信，还是单相思的信。因为他没有得到信仰的交互性，信仰的关系性，这样的一种神的生命的给予。那么在中国现在还有许多文化基督徒，中国理性基督徒是很多的，文化基督徒啊也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可以谈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在中国整个的市场经济，整个的政治伦理重建啊，这样的一套价值观对中国应该是有必要的。因为儒家这么多年没有证明它能可以，我们全盘西化，最后我们应该引进西方的这套啊信仰价值观，然后重整我们的文化。很多基督教他也不去教会，他觉得这样最合理啊，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重建道德重建的勇士，我觉得我青史留名，就这样一批人。你会发现吗？很多中国现在基督徒，包括很著名的一些人物啊，你们今年都见过的一些人物，我不敢说他没有，但是他的很多的信仰的实践是处于这个层次的啊，但是基本上是从文化角度来彰显他的信仰，来实践他的信仰啊。还有啊，就是我们大家影响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叫《铁证代判》，他所带出来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我把所有的这样的逻辑都给你论证好了。然后再证据都给你呈现出来了，怎么样？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不信，我求你信，就这样。他是这样的一种带法，你会发现了没有？为什么唐崇荣对证据派他常常是采取不屑一顾甚至批判的态度呢？是原来证据派给人带出的最多的是理性相信，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预福音的工作。这属于，如果一个人单单从理性接触，最后还停留在已经相信的话，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没有再晋升到生命之心当中去。你明白吧？所以他最后信完以后，还是我理性为大呀，还是我理性是最后的才审判长啊。所以怎么样呢？哦，你把证据都弄完了啊，原来神确实存在，不得不存在啊，这样的话好。那我暂时姑且相信吧，等你证据再反，如果反的证据再出来，那我到时候还可以不相信吗？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理性的权宜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很可能给我们跟神的关系拉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无形的一个距离和一堵墙。这里边反映了信仰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我们刚才谈的信仰当中有关系性，信仰当中有一个主导性啊，在关系性当中有一个主导方啊。同时我们现在引出了信仰当中另一个很基本的属性，就是信仰的认知性。信仰的认知性是什么呢？信仰，每一个信仰若不是迷信，若不是灌醉了酒或者是傻瓜蛋那样的信的话，他总会要用他的理性头脑去思考。但是很遗憾，你这个思考若只停留在你个人的理性层面的话，没有最后进入生命的交互程度的话，那你这个信仰最后是自我隔绝的信仰，是一个自闭症的信仰，是一个自闭症，给你带来了生命的自闭跟认知对象的自闭，是这样。所以信仰的认知性，哦，我们基督徒由信以至信，是不是就不知了呢？那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耶稣的奥秘，那怎么说呢？那是另一个 程度的认知，接下来我们会谈。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境界。我们再看第三个境界，我们看圣经当中28章16节，创世纪28章16节，创世纪28章16节，这里边说明什么呢？我们看一起念。他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里边说明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雅各这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从父辈领受了，哦，我们是耶和华的拣选的，从亚伯拉罕到我这边，所以我们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就跟着整个的家长家族在做一些啊祭祀啊崇拜这些东西，所以他才有长子名分、临终祝福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他当时是按着某种既定的某种程式、某种信念，相信有一个神。但是当他整个人生实践、人生行为、人生打拼了之后，完全没有这个的，所以坑蒙拐骗、欺诈、各种人文的手段、这种努力上都在。那么最后，神在他一个梦里面啊，透过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意象向他显现，让他醒了。他看到天使在地上上上下下，实际上在帮助他。神给了他这样一个清晰的跟他相遇的恩典，所以他醒来以后，他怎么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就说明他就不是一般的梦。是一个很真实很清醒的一个梦，我竟不知道。这说明什么？他的生命当中突然间与这个真实相遇了，真实的相遇了。然后我们再看约伯记42章5节，约伯记42章5节最后一点，约伯记42章5节谈到了一个自以为义，或者是也是很义，但是呢也有点自义的一个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风闻有谁啊？有耶和华上帝。以前按照我们祖宗的传统，按照我们各个方面的思考，应该有你，所以我们也按照有你的方面去做事，去尊敬，去祭祀，去祭奠你。但是今天我现在得到我真正亲眼见到你。你看了吗？他信仰当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以前的信仰。我这里面是他以前的信仰，他的以前信不信呢？他是有信仰的，否则的话他不会要长子名分，不会做很多的啊，在人前有要表现出公义的事，因为他知道后面应该有一个神在最后在掌管，他应该信仰。但是他都没有见神，没有见神就说明他以前的一段信仰生命的话，是他一种自闭的啊一种人本的信仰。我们把这样的信仰叫做传统之心，或者叫宗教之心。我们是不是，我们看到美国，我们看到现在天主教的国家欧洲，有很多人出生就是信仰，就是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我们看到很多穆斯林的国家出生就是穆斯林啊，出生就100%的穆斯林。但是呢他们不吃猪肉啊，他们按照他的民族服装做，也过开斋节，也做什么啊这个弥撒月等等，这样的一批人。哎呀，这斋戒月像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和许多名义上天主教徒的话都属于一类，就是他对他的信仰更多的是祖宗流传下的传统，我遵从这个传统啊，似乎认为就我已经得到这个信仰了。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反思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有一点是非常欣慰的，就是神在那个时候感动我们开始的几个创办人，感动我的时候，我们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就是我们要追求这个信仰，第二我们要真实的进入这个信仰，第二我们要真实的真正委身活出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跟几百年几代人流传下来的那种传统的信徒，我们有一个劣势，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强势。什么劣势呢？就是我们有许多的规矩，许多的关系，许多的这些礼节学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少了这些形式主义的这些枷锁，其实我们的信仰带出了更多的真实性的东西，更多求索。若你不是求索，不可能是你父母给你登过来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再推一代都不是基督徒。所以这样的话使我们的信仰带出更大的真实性。所以我们这里边不多有堂会会徒，但是在普天下很多的基督教，包括新加坡宗派林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了很多的堂会会徒的情况。所以在朝圣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去血拼， 啊，他也不问，他也不问，也问，所以他以当时的这种啊 shopping 和观光变成这种堂会绘图，在任何宗教，只要是遗留下来，过了两三代以后，就会出大批的出现，大批的出现。还有就是礼仪的随从，啊，一种风俗，一种礼仪的随从的人，随从的人。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孝顺的时候，我们要啊戴孝帽子，我们要守灵，我们要穿孝服，我们要啊这种磕头打翻这样。你看，那是以前传统的老家族的话，一个是死了人的话，那要就跪着要穿披麻戴孝那些人。但是呢，那些人很多人在他们活着时候没有几个孝敬的。你看了吗？他随从那个风俗，但是他不遵守那个实际。啊，再有就是名义基督徒，啊，很多天主教徒，还有什么佛教，很多都是名义基督徒。这里边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信仰的仪式性，信仰有一种礼仪性的，有一种宗教礼仪性的一个侧面，一个方面。就任何一个信仰体系慢慢发展起来、建立起来的话，它都会带出一个礼仪性的东西。礼仪性的东西透过人的言谈、行为和实践带出来。所以我们给我们感觉，哎，他好像是信徒来，但是实际上呢不一定。若他的礼仪东西完全是祖宗的承传的话，他也带出信仰的某种生活、某种气质来，但实际上他与神的真实的救恩无缘的，那个生命是无缘的。好在我们这方面的礼仪性还这个枷锁还没有太多，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带出自己真实性的东西。人本之信第四种。我们进到更深的更高的一层，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打开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我们念一下。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尤其是最后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这说明保罗的一个自我的表白，他回顾了他整个的信仰的历史，他有仪式方面的信，但是他不仅仅是仪式上的信，他还为他的祖宗的这个信仰这个仪式发热心，他是一种自觉的，不是完全随大流的啊，那种浑浑噩噩的，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心。所以就律法上呢，我是有根有据有理有义，而且自觉的警醒的在遵守律法啊，而且是到一个程度无可指责。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信仰确实带出了某种生命上的道德方面的展现。所以这样的信我管它叫自义之信，这种道德的实践性的展现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若没有神的生命就不行。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啊神本之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信仰的关系性、信仰的认知性啊、信仰的礼仪性、信仰的道德性、信仰的实践性再一次出现，但是都不是一个境界了，已经换了人间，就好像萧瑟秋风金融市只是换了人间一样，明白吧？所以这样的一种道德的自律完美主义的自义之信，恰恰是耶稣基督最反感的、最谴责的，也可能你是跟神真正给你预备那个救恩最大的一个拦阻、最无缘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种种表现出的律法主义都有可能掺杂的这样的一种心，律法的约束我们叫自律，我们叫节制，并不一定错，但是若没有神的东西，你停留在一种人本的东西的话，你就会陷入，很可能陷入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再有中国人特别崇尚的道德主义，就是你信了啊，你应该做出来，你看你们基督徒这是活得不三不四这个样子，哪像你们。所以我们常常用一种好行为来代替神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行为和实践主义，就是我们常常要在人前做出某种样子来，然后某些行为举止他言谈要达到某一个标准来表达我们信仰，以至于说我们若不做出这个东西来，好像就别人就看我们是非信徒，所以我们努力的要从行为方面要达到圣洁，要达到成圣， 啊，就是所谓行为方面。这一点也是耶稣非常非常啊谴责的，也是保罗极力批判的一种东西。再有一点就是功德主义。所以律法主义、道德主义、行为主义和功德主义对东方文明、对中国有着儒家和佛教传统影响的话，非常非常可能性我们信仰很久了，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可能还要带出这些东西来。还要。所以功德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做到了这个份了，所以神就应该给我回报啊。神如果不给我救恩，神就不是公义的啊。如果神给我少一点的奖赏，神也不是公义的。所以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他什么也没做，当然了，我的信仰比他信仰好，我的信仰比他信仰实在，这都是功德主义所带来的跟神交易性的一种东西。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以神为主导的神本之心，这还是人本所主导的跟神平起平坐对话 negotiable 的一种性，就是什么呢？可以讨价还价，跟神有交易的一种性。这就是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当然基督教任何信仰传统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方面的影响，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这叫信仰的实践性，也就是信仰不仅有理义性，信仰还带有自觉的一种实践性。但是你这个自觉的实践性是出乎人还是出乎神把他的真正的恩典给你以后所带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你也有宗教实践、道德操守、自律的习惯，但是这个实践性很可能跟神无缘，是人某种潜在的、某种残留的、自发的一种道德方面的一种反应，而不是真正的神的恩典所带出来的东西。我们看时间可能谈不完下一部分的，我们先把错误的一种信仰，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一个信仰带出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看就是神本之信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雅各书这样讲，虽然我相信有神，虽然我以神为啊，我相信有神，我相信神很大很了不起，能力大的无穷啊，若没有跟神有一种正向的啊，一种受恩的、领受神的恩典的一种合一的一种关系，我们还是不认识这个神啊。不要说救恩，就是连真正的正常的这种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互关系都没有，更谈不上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也就是救恩给我们。是这样，所以雅各书这一节谈的最可怕的一种结局，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确实战兢。哇，这一节最刺人的心的，最刺人的心，就是我们相信有神，理性主义相信有神，道德主义相信有神，努力的去按照宗教仪式、祖宗传统尊重啊，像这是一个有神信仰的传统，都不能表明神对你的接纳，都不能表明神已经把他很重要他自己啊，他自己那个救恩给你的。这是基督教启示当中最核心的一条线啊！如果我们把握住这条线，我们所祷告、我们所求的是要神自己，明白吗？我们要的是神他自己，因为在他自己里边，他才真正的把他的永生给我们。所以耶稣在后来的在约翰福音谈到的时候，他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啊，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与这个救恩没关了。他说的这些话什么意思？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要把我献给你，你要进入我的生命，你要拥有我的生命，同时我也要拥有你的生命，这样的一种全人全有的拥有你、全有的拥有我，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没有分享到那个厚度，所以有几个很重要的经典我们留在下次再谈。我们曾经谈过一次叫做新我和老我那里边曾经我记得我引述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就是加拉太书6:15那里边谈到很重要的，就是割礼不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做新造的人。什么新造的人？耶稣基督进入你，慢慢这个种子长大，那就是新造的人。有了那样的一种救恩确据的话，你就有真正的信仰的实底和盼望的确据了，这个可以给我们带进永生。这就是神本之信，这就是神本。所以我们记着这样的一种可怕的结局，就是我们不要只认识神，但是 跟神的生命跟神的整个的全我无缘。